今年8月底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公布，大陆已经累计实施了超过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然而，这个庞大的器官移植数字与大陆历年累计的器官供体来源数字却不相匹配，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引起长期关注中国非法器官移植活动的各界人士的强烈质疑。
据新华社8月25号消息，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公布，大陆已累计完成肾移植86800例，肝移植14643例，心脏移植717例，还有肺、小肠等192例，合计总数102551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中华8月23号在中新社透露，从03年到今年5月，只有130位公民在逝世后捐献器官，每年约有10000多例手术中，不到30例器官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言人张雪荣表示，
他这个数字呢，其实跟中国人的传统呢是比较一致的，因为中国人呢一般去世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习惯说要捐赠器官。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25号说，高达65%的器官是从死囚身上摘取的。但是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统计得知，2000年到05年6年间共处决9696人，而01年到05年器官移植手术就超过4万例，有3万多器官来源不明。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修订版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 David Mattis 他说，我的评论就是，在中国没有系统的器官捐献的制度，绝对的，这是又一个证据，证明我们当初的结论是正确的。张雪荣表示，迫害法轮功的10年里，有大量法轮功学员失踪，
特别是很多是农村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呢，失踪的量非常的大，大量的器官都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的，所有这一切都跟我们的调查都是一致的。
到底中国每年大量的器官来自何处？这是一个官方讳莫如深的问题。新唐人记者林美琪报道。
据中共官方新华社8月25号报道，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公布，目前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截至去年，全国累计完成超过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海外华人医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王文怡医生说，
我们前几天也打电话，前些日子打电话问卫生部，他的完成的每年的总数是多少，而每年的数字基本是多少，当时那个卫生部的那个管理那种数字的哈，一管出啊，就是不告诉，他说我们有这个数字，但是呢我们不能告诉这个数字很敏感。
官方英文报《中国日报》8月26号报道，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说，中国目前捐献器官者65%是死刑犯。而早在2005年11月，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分部会议上，黄杰夫就已承认过这个比例。但是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到2005年6年间，共处决9696人。而2001年到2005年，器官移植手术就超过4万例，有3万多器官来源不明。王文怡说：“
就是说，你们处决的人和你们用来这个器官那个数哈，就是对不上，是吧？总是说你们处决是这么多人，但是他每年完成的那个数量呢，远远高于那个，那就大家就会问了，那些器官都是哪来的？”
据新华社报道，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中华表示，中国每年约有150万肝肾等疾病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从2003年到今年五月的6年来，中国仅有130位民众逝世后捐献器官。陈中华说，中国每年开展临床器官移植约11000例，其中来源于民众逝世后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这个数字与中国人的传统一致。中国古人在《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人死后入土为安，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传统葬礼文化和习俗。联合国酷刑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表示，显而易见，中国境内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从1999年起大量上升，但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志愿捐献者。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到2006年初，中国大陆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万多例，发展速度、数量和超短等待时间的配型施行手术，均显示2000年以来，大陆确实存在一个无法用捐赠和死刑犯器官解释的庞大活体器官库。相当数量医院的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或以后。近年来，因为采用独针死刑，犯人的器官来源变得更有限。王文怡说，
那么那些像法轮医院常常一个被就是失踪啊，或者是被强迫就是那个抽血啊，这些问题很大的一个就是被怀疑的这么一个族群被谋杀被器官嘛，这样一个发展的数字的话，就是对人类是一种伦理的一种挑战。
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通过深入调查，于2006年和07年发表《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列举了53种证据，充分证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中国仍在继续。这份报告指出，一个主要的发现是，在2001年到2005年，有41500例器官来源不明的移植，这种增长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步发生。2001年，中国的肝移植为240例，到了2005年，仅一家医院就进行了2168例，中共军队深度介入中国的器官移植。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言人张雪荣表示，迫害法轮功的10年里，有大量法轮功学员失踪。他说，
特别是很多是农村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呢，失踪的量非常的大，大量的器官都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的，所有这一切都跟我们的调查都是一致的。
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2份报告，要求中共当局对指控作出回应。报告中写道，那些法轮功修炼者被注射药物诱发心脏衰竭，然后在器官摘除中被杀害，或是在那之后立即被杀害。2007年5月，中共颁布实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大卫·乔高说，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lying about this practice with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now for so many years that I don't think anybody will take them seriously until we see and see proof that it is stopped.
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群体的事实真相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撒谎。我认为，除非我们看到中共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和证据，否则任何人都不会对这个条例信以为真。中共说他会停止，但是事实上仍在继续。
德国为了受迫害民族组织8月26号表示，很多事实表明中共不仅系统地摘取死刑犯的器官用于移植手术，甚至有目的地根据订单将犯人处死，以获取心脏、肾脏、肝脏等器官。该组织呼吁将中共相关负责人送上法庭。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特约记者方晓采访综合报道。
9月12号，新疆民众召开庆祝全球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人数超过6000万的活动，用图片展、发放真相资料等形式，揭露中共历年来对中国人民的残酷镇压和对和平修炼团体法轮功的迫害。悉尼天国乐团也前来助兴。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因为今天是全球中华儿女有6000多万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大好日子。我希望呢，没有退出这个三退的人员呢，尽快的退出，为自己的平安、为自己的幸福，也为自己将来追求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Rebel Eddie 女士非常喜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她表示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着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So here today, I just want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about the various persecutions.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is just horrendous.
许多观众和游客在三退的支持信上签名，表示愿意为早日解体中共做出应有的努力。新唐人记者惠明，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好，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静闻角落节目时间了。 中共眼下正在准备大肆庆祝十一，而在海外大纪元新闻网站上公布的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突破了6000万。三退大潮正在席卷着中原大地，也撼动了中共执政的根基。在美国有一位72岁的华裔妇女，她一个人就劝退了10000多人退党。下面就来看看她的故事。
这位美国华裔妇女名叫杨峰，在国内是一名小学教师，退休后来到了美国。她开始打电话劝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组织，是因为2002年3月吉林的几位法轮功学员成功地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短片，长春公安局因此疯狂地抓捕了5000名法轮功学员。杨峰觉得海外不能坐视大陆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必须发声谴责和揭露邪恶的中共。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拿起了电话向国内讲真相。7年来，杨峰每天晚上都打4小时的电话，从来没有中断过。
刚开始的时候那当然很困难，有时候一天两天能够退一个能够劝退一个劝退两个但在2007年的时候也退了1800多个。
无论是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还是九评共产党的传递或退党资讯，杨峰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到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人那儿，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在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杨峰曾在第一时间告诉中央电视台的几个部门，告诉中共所属的杂志编辑部，告诉省级报纸的编辑部有关九评的资讯。他曾经打电话到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等边远地区，告诉他们三退的资讯，并帮他们退出党团队，也曾打电话到远离城镇、位于高山之间的家族群居地，帮他们三退，还打电话到黑龙江的边防哨卡，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
从2007年到2009年这2年时间已经就劝退了，就是加起来和2005年开始已经是10000多了。每天现在平均一般来说平均是15个左右，有的时候呢比较多的时候是20多个、30多个，就是退党了。因为现在的群众已经对共产党这个本质烂透了，那个邪恶迫害老百姓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所以劝退就不是那么太困难。
有的时候杨峰的电话还没讲完，就听到对方在告诉周围的人，美国来电话了，共产党要灭了，要退党。接听电话的人已经在急不可待地传播资讯了。为什么要劝中国人退党呢？杨峰认为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党，他和法西斯党一样，是独裁，是邪恶，是残暴，是杀人。
从他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就可以看出来，要砸碎全世界才能够这个最后的得到解放。那么砸碎了全世界以后，那个无产阶级他还是无产阶级吗？他占有了全世界的所有的物资，他还是无产阶级吗？所以这根本就是谎言。
劝中国人退出共产党，有的人不理解，甚至质问杨峰，你是中国人吗？杨峰觉得自己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优秀的中国人。
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它是外来的东西，不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不能做马列的子孙，要做这个中华的儿女。所以对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中国人。
在中原大地上，老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山西的矿难、河南的艾滋村、山东的癌症、北京的上访村等等，杨峰呼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能漠视这些情况。
你能够看到这样一些人民，底层的人民生活在这样水深火热之中，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还觉得很高兴吗？你觉得你生活得很惬意吗？所以如果说你真正有民族的责任心，有那个民族的感情的话，你应该看一看底层人民是怎么生活的，你应该赶快脱离共产党，而不是再来歌功颂德跟着他走。
杨峰认为法轮功是真正的高德大法，练功后他不但身体健康了，各种病都好了，而且真正感到了心性的升华。但是1999年以后，跟杨峰在一起练法轮功的朋友很多都被抓了、被关了，仅仅是因为练法轮功。
这是一场非常邪恶的对信仰的这个摧残，对人性的摧残，对这个人权的这个镇压，这完全是一个最邪恶、最反动的。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能够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头，选择一个正义而脱离、唾弃邪恶，真正的走这个退党这条路，将来才有一个美好的、光明的未来。
新唐记者洛西、郭靖综合报道。
四年一度的挪威大选将在9月14日举行，各党派纷纷在奥斯陆最繁华的大街摆摊设亭，派发资料，宣传自己的执政主张。各党派国会议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也有就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请看本台记者从挪威首都奥斯陆发回的报道。
大选在即，挪威各党派加紧了宣传的攻势，他们纷纷在市中心主要街道上摆设摊位，宣传自己的执政主张，以求获更多选民的支持。国会议员、自由党第一副主席特琳娜·瑞奇·卡琳达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I think that China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all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ght to have the opposition against the people in power.For my party, it's been important to support many of the groups that's, like the Falun Gong, like the Tibetan people, like the people of Taiwan. China is now growing in economical terms, but they're not growing in human rights terms.
国会议员、左翼党第二负责人哈吉·洪斯说
China is of course not a democracy. It should become a democracy, in my opinion.And which is important to me, and the right to speech is a human right, the right to organize is a human right. I have myself in meetings with Chinese politicians and parliamentarians that visit Norway. I always raise the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because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that in the parliament several times, and we have tried to raise the question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We have tried to do that for many groups that have their human rights forced upon by the Chinese authority.
挪威政府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上届取得国会议席的七大政党本次将对169个国会议席展开竞争。民意调查显示，执政党工党正面临继续执政的挑战。新唐人记者周天、亚军、奥斯陆报道。
9月9号的中午，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张义渊在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当局非法抓捕他在中国大陆的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和妹妹。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6月4日，张义渊居住在上海的母亲李耀华女士和妹妹张义博小姐被突然闯入的上海市警察强行带走，7月10日更被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正式逮捕，理由是不愿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从妈妈和妹妹出事之后93天过去了，家人从未见过他们一面，作为儿子和媳妇，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我和太太日夜挂念他们。
和李耀华女士一起生活的父亲以91岁高龄，现在生活孤苦，无人照料。
我在这里对中共的非法迫害法轮功的行为提出严正的抗议，并强烈要求立刻释放我妈妈李耀华以及妹妹张义博。
张太太在营救自己亲人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中国大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妇女。
现在在中国大陆有无数的母亲、无数的妇女正在遭受残酷的迫害，造成妻离子散、家庭破亡。
张太太呼吁
立刻释放所有非法关押、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不应该被判刑，请中共立刻停止迫害行为。
新唐人记者吴学刚，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去年法拉盛发生中共暴徒当街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戴女士求见刘纯义议员，想向她讲述她的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真相，遭到冷淡对待。
等了很长时间她才出来，我跟她讲我的遭遇的时候，他连正眼都没看我一下，然后就扭过头就走了。我想他这样连人都不配啊，人有良知有正义，他怎么配当我们百姓的官员？
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街头讲迫害真相，遭到中共指使的暴徒袭击，戴志珍表示令他很感震惊。
我丈夫2001年因为到北京去递一封信说法轮功好，他就被中国警察给打死了。我们国王母现在住在美国。去年法轮功事件，中共暴徒当街打法轮功学员，我很震惊这件事情， 怎么会在这里自由的领土发生这样的事情。
继中英文媒体记录刘纯义竞选广告不实之后，近日再由纽约民众质疑刘纯义竞选经费来源的合法性。同时，为了抵制刘纯义竞选主计长，纽约罢免刘纯义委员会和美国价值守护同盟开通热线电话，为民众曝光刘的竞选舞弊等丑闻提供方便。新唐人熊斌、荣儿采访报道。
8月13号，中国公民、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在驻日大使馆领事部办理律师委托书的签名公证。按规定，8月18号取公证件，但9月3号下午2:30左右，冯正虎接到大使馆刘领事的电话通知说，国内来通知不同意办你的签名公证。冯正虎9月3号写公开信，告诫驻日本大使崔天凯，外交官没有违反本国法律的豁免权。冯正虎认为驻日大使馆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大使馆的行政违法行为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冯正虎今年6月7号搭乘飞机从日本抵达上海浦东机场，被上海公安局浦东机场边防检查站禁止入境。随后警察强迫他搭乘日本航班返回日本，并将他的行李转到日本航班上。中共驻外领馆对中国公民的迫害不止这一例。根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6月，已经有旅居19个国家的90多名持中国护照的法轮功学员，在护照到期后遭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拒延、拒签和扣押。年龄最小的受害者是在英国攻读硕士的莫正芳不到2岁的女儿。2002年，旅居澳洲的赵丽娇女士和她12岁的女儿被驻澳大利亚的中领馆注销护照，她在明慧网发表文章呼吁，早日还给我和女儿中国公民的权利，还我们护照和国籍，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新唐人记者赵培、郭静综合报道。
9月13日下午2点左右，韩国鞍山声援6000万人退党活动现场，数十名不明身份的中国人开始攻击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人权团体的成员们。尽管警察立即出动予以制止，但这些人气焰非常嚣张，仍然没有停止攻击。在他们的围攻下，有3名韩国法轮功学员的面部和背部受伤，其中一名女学员的踝部严重受伤，衣服也被扯破。
두주먹으로머리를내리쳤어요그리고밀치고
사람들이몰려와서막밀고당기고때리고
受害者和目击者称，这些人的攻击方式很有组织性。
얼굴이라든지민감한부분은전혀손대지않고가슴부분만이렇게공격하는걸로봐서는굉장히훈련받은사람이라고느꼈습니다
相关人士从多方面的情况分析认为，是驻韩中国大使馆在背后指使这次攻击事件。
파룬공지금하고있는북의모든활동같은거를더감시를심하게하기위해서현재지금만산업용공안이지금한국에지금파견돼있다고그리고각지에서모두조사를하고있다
多位活动参加者也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时透露说，曾听见这些闹事的中国人说，大使馆会帮忙的，不用担心，韩国警察也没办法之类的话。据悉，特别是3名带头闹事者被警察带走后，仍高声呼喊说，拘留所里关十几天也没什么，遣返也无所谓，让他们和大使馆联系。一位受害者透露说，他曾亲眼在警署目睹一名受审的行凶者在用手机和中国大使馆人员通话。一位退党中心义工表示，近来鞍山地区攻击退党中心的中国人突然增多。几天前，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放映反映中国人权迫害真相的影像时，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人损坏了他的摄影机。去年4月，当奥运火炬传送到韩国时，中国大使馆就曾鼓动中国留学生攻击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的韩国人。而去年驻纽约中国大使馆也曾收买大批中国人攻击法拉盛退党中心，类似事件屡有发生。新唐人记者李苍植，韩国鞍山报道。
9月13号，6000万人退出中共声援大会在韩国举行，但是游行开始之后，出现了约200名大陆人殴打游行的人士，并且毁坏相关器材，部分中共暴徒当场被警察押往警署。全球退党中心韩国支部朴仁彩直指，这次暴乱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操纵者就是中共。 他表示，有内部消息说，最近中共适逢窃国六十周年的十月一号纪念日，中共向全世界派出了大量的特务，仅韩国一地以劳务输出以及访问者身份方式进入韩国的特务就有10000多名。根据大纪元新闻网站的报道，在鞍山警察局接受审问的暴徒一名中国籍崔某，在调查过程中态度恶劣，他声称拘留十几天没关系，遣送回国也不怕，他要和大使馆联系。被害者郑某表示，他看到其中一个崔姓的暴徒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手机和中共大使馆的官员进行了简短的通话。目击者朝鲜族的金先生向大纪元表示，有人一边暴打法轮功学员，一边叫喊，上次李长春来韩国的时候跟韩国政府说了，要把法轮功学员全部遣送回国杀头。施暴者口中的李长春访问韩国，指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4月4号访问韩国济州。在李长春离开韩国之后，32名法轮功学员的难民申请在韩国大法院被拒。早在7月时，就有中国籍公民在韩国申请难民被拒，而被遣返回大陆。8月13号，韩国基督教团体在韩国法务部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说，一直呼吁中共停止强制遣返北韩逃亡者的韩国政府，反而遣返法轮功学员，这是在世界上丢丑。新唐人记者赵培、黄蓉综合报道。
台湾和香港两地法轮功学员控告港府非法遣返的司法复核上诉案，法庭在判词中严厉批评港府不坦白，但是仍然驳回上诉。对此，主流政界人士指出，法官的判决明显受到了中共的政治压力，令他们担心香港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等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将荡然无存。
香港智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今次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的判词和判决出现矛盾，在严厉批评港府不坦白的情况下仍判政府胜诉，显示香港在主权移交后很多方面受到中共干预，特别在司法独立方面。
咁睇到呢，法官呢是对控方充满同情的，但是判决又点解咁样呢？我懷疑呢個係受到政治壓力，我相信除了北京之外，係冇人能夠起到咁嘅作用。
本案受到传媒的广泛报道和关注，司徒华认为原因在案件关系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至于港府一直回避的黑名单问题，他肯定地说，黑名单是绝对存在的。
呢黑名单唔单止係时时换，同时喺不同嘅时候，譬如他们认为是敏感时候，他就会将那个范围扩大，拒绝很多人入境。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承志也质疑判决的公正性。
这些这样的事件发生就很明显，就是我们那时候说这种、基本法给我们一种权利呢，就荡然无存、令到、香港市民呢未来的生活呢个保障更加、受到困扰。
他和另一位议员梁国雄都指出，港府在出入境方面一直受制于中共当局。
在法轮功的事件上面就非常清楚，特区政府因为北京政府的关系，对于法轮功的信众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长期关注人权的邱晃权律师，也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 CIPFG 亚洲分团副团长。他指出，所有独裁国家与政权靠的就是军队和司法在掌控人民，中共不可能放过香港的司法去做独立审判。他认为这个审判结果已经透露香港司法已经奄奄一息，显示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这案件表面上是被告胜诉，原告败诉，但事实上我刚说的，事实上他对港府事实上其实严厉谴责，当然这也看出香港司法的无可奈何，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不可能的。当中央政府是个不民主、不重法治、不重视人权的一个政权，那地方不管他这个省或者特区不可能去维护民主、法治跟人权的。
邱晃权强调，香港法院的判决里面有60页都在谴责港府不公正、不坦白、不把稳健证据交出来等等，显示香港法院受到很大的压力。
这个结果最后判港府胜诉好像是可以预期的，不过 我们那有人说这敲响了香港原来独立超然公正司法的丧钟。
邱晃权强调，这个案件的判决是未来教科书的反面好题材，他相信历史很快就会检验这一段法院的判决对不对。新唐亚太电视陈静娇、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港台五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港府黑名单非法遣返案司法复核上诉案，9月4日第二审判决一出炉，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丰正律师认为，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内容理由跟主文矛盾，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判决，背后有政治力影响。
从遣返案看起来，他居然可以在理由里面不断的谴责香港政府不提供资料、不够坦白、说谎，可是在判决结果上面却并没有不利于这个港府，这个是一个理由跟主文矛盾的状况啊，那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判决。那一个法治够清楚、司法够独立的地方，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格分裂的判决出来？那你就不能不让人家联想到这个是政治的影响吗？
林丰正认为，这个判决正是香港法治崩溃的前兆。
那个法律的尊严在哪里？那你司法本来给你那么强的保障，就是为了要你独立吗？为什么要做司法审查？为什么不是行政审查？就是希望他独立。结果今天那个最后一道防线是这样处理，你当然会非常担心的。
在90页的判决书中，法官利用大约60多页的篇幅，严厉批评港府不坦白。林丰正表示，香港已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应该有黑名单存在的空间。
那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跟你的国内的法律是一样的。好，在那个国际人权公约的系统之下，怎么会有黑名单呢？
林丰正指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谈判时，国际社会要求维持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人权状况。然而，主权移交中国后，在司法与人权上倒退的鲜明例证，凸显香港逐渐丧失司法独立的警讯，更是台湾的一面镜子。新唐人亚太电视林佩珍台湾台北采访报道。